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呀？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王海伦，欢迎来到有味道的饭桌上。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安然，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安然。
你好海伦，大家好。
那今天就我们两个。那今天海伦邀请安然啊，我们一起来聊一部这个好像是2019年的一部电影，对吧？
对，
对，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教授与疯子》对，这是安然推荐的一部电影。我们也想我们的饭桌上呢，我们不仅要聊热点，聊这个观念，我们聊严肃的话题，我们也要聊轻松的话题。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有味道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到一段历史来看一部史诗般的影片，它叫《教授与疯子》。那这部影片呢是2019年美国和爱尔兰合拍的一部这个剧情片。两位演员都非常的有名啊，是吧？
对，
对。一个是梅尔吉布森啊，我也很熟悉他，以前他演那个《勇敢的心》啊，那个时候我就那个刚强啊、壮胆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刚强壮胆的代名词啊，他演的那个《勇敢的心》。那另外一个是西恩潘，也是拿遍了大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这两位演员亲情的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教授与疯子》。那安然，你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应该说你大概介绍安然，你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基本内容吧。
好的，这是我不久之前也是由朋友推荐的一部电影。因为这是一部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题材。看了之后的话，一个是被他的故事所吸引，正如刚才海伦所说到的，他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根据一段真实的历史改编的。也有同名的这个小说。那么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段历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人性，对人的性格哈，人的精神的这样的一种呈现，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推荐了这样的一部片子。我觉得值得我们来关注。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福音的角度、信仰的角度，有一些特别的看见吧。
对，那这部片子我是看完了的，它当然也挺长的，120几分钟吧，是一部挺长的片子啊。那我看完，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它整个的画面感呈现出的19世纪，它大概是1870几年，它整个就是片子的色调啊，呈现出的19世纪的那个感受，那个感觉哈，那个英国的牛津的这个学校，牛津伦敦语言学会那些人他们整个的衣着，他们的这个严谨，我觉得从片子一开始就特别的吸引我啊，就是特别的纯粹，感觉特别的纯粹，就好像一下子你能感觉扑面而来的就是那个欧洲厚重的历史感啊，就特别强。
对，我是想先聊一聊，就是他为我们呈现的这段历史当中，他涉及到的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这个词典的编撰哈。因为他让我们真的是就是看到了一部伟大词典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而陌生的一个领域。虽然我们从小到大哈，在学习过程当中，真的是离不开这些词典啊、字典啊、这些工具书，但是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关注过这个字典、词典他们编写背后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海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
也没有，真的之前也是没有想过、好像觉得天天用的哈，其实今天已经是从，因为今天是现代化工具嘛，手机啊这些特别发达了，每个人手机上都随便装点啊什么这个词典方面的 app， 不像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当年不管是学英文还是怎么样，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靠词典的。
对对对，对，我印象当中，我们从小学这个新华字典，一直到大学，还一直到我们工作以后，真的是都离不开字典、词典。那么我的书柜里肯定是少不了这个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几乎没怎么用纸质的那个工具书了，一般都是电子版的啊，各种这种 app 哈。那么这部片子讲述的就是牛津英语词典它的一个编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呢，因为大学的专业的原因，其实了解过一些就是工具书的一个编写。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康熙字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书，什么《四库全书》哈，就是它的那个编写工作都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对，
像刚康熙字典，它就用了6年哈，还算好。但是这个《四库全书》的话，就是有14年哈，从开始到最后的完成是经历了14年。那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当中，就是这个牛津英语词典，它从开始动手编写，到最后第一版成书哈，就是从A 到 Z 26个字母的话，它是花多少时间呢？那么最后那个影片的那个字幕告诉我们是花了70年的时间。
对。
对，这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哈。对，即便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用手机哈，用电脑来查字典啊，一输入一检索，马上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丰富的信息。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哈？它是不是一直就在里面？实际上这里头蕴含的就是像那个莫里教授哈。以及那个疯子那个医生，就靠着他们的这样的艰辛的这样的工作，来得到的哈，是他们的一个呕心沥血的一个成果。
对，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联系，不要想着好像是100多年前的这个故事和历史，其实它跟我们今天真的是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
对，就是一件事情能做70年啊，像牛津词典这样子的，浩大的工程，不是说像今天这种快餐文化啊，什么事情点到而止、浅尝而已啊，那这种完全培养不出一个能够潜下心来做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个确实特别我想我们这一代还好一点，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还接触过纸质的这种词典，我们都知道有多厚啊。这个新华字典也好还是什么都是非常的厚的，这牛津词典更厚。那但是呢，今天因为都是电子时代啊，那个不管你有多少几百本书，它都是在你的手机里，所以没有那样的一个直观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想不到这个背后，其实每一件事情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是充满了艰辛的。
对对，我们可以从影片当中看一些片段吧。就是它怎么样来艰难。那么就是当影片开头，那么伦敦语言学会哈，请莫里教授来参与的时候，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就影片也告诉我们，就这20多年有好几十位学者来参与，但是呢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反而退步了，说是因为语言的发展比我们的速度，就他们工作的速度快得多。 然后说一个人用一辈子才能完成，那么100个人用一辈子就能搞定，这个是莫里教授他用他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发动志愿者哈，对，就是一切使用英语的这个人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来贡献一些词条。这儿呢，我都想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维基百科哈，这个莫里教授的想法可能是维基百科的那个雏形哈，就是这种发动群众式的
对。
然后这样的一项工作，他说要对每一个单词穷追猛打，然后追根溯源，记录每一件事情的历史，是一场语言学的最伟大的冒险。那么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工作的这种艰巨和巨大。其中其实就是他们在那个词典编写当中的那个工作的场景哈，让我难忘。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莫里教授专门建了一个工作室哈，在他家的旁边。然后呢墙上都是书柜，各种纸条卡片，看到要对这个词语做解释，然后呢要梳理它的发展历程，还要各种引用哈。真的就是意味着大量的阅读，然后呢去编索引，然后编卡片。包括后来这个麦纳医生那个所谓的疯子，他参与进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满地上都是纸片卡片。我们真的是就从这一个一个的场景当中就可以看到这项工作的那个艰巨哈，浩大，甚至是枯燥。那么这70年当中，其实他们做的就是这些工作。那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的话，真的是很笨拙的、无趣的，然后是枯燥无味的。他们一个教授啊，一个疯子，其实他们的那个才华是非常的过人的，那么也是相当有能力的哈。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那莫里教授他是精通好多好多种语言，但是呢，影片更多的呈现的是，就是编写这个字典他所需要的那种耐心、细致和毅力。所以说这个是带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的话更讲求的是这个速度哈，效率。
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差。我看到一个介绍，就是说这几年讲述这个词典编撰故事的电影还是有几部哈。对，除了这部《教授与疯子》之外，日本还有一部叫《编周记》，然后呢2019年同年就韩国还有一部就叫词典哈。但这两部电影我没看过哈。可能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反差可以带给我们现代人一些这种冲击吧哈，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冲击，让我们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就是一种伟大的，其实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但是呢它确实由非常细小的琐碎的这些事情来构成的。其实过程是非常的枯燥无味。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镜头，就是莫里在修建那个工作室的时候，他的女儿就问他在干嘛，他就告诉他女儿说，他说这个工作室就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那么中世纪的修道院我们都知道，那么那些修士哈，其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抄写员，在里面抄写经典，承担的有一项工作实际上就是保存知识，然后就是收集文献，包括就是文艺复兴哈，我们看到一些古希腊的那些经典的重新发现和传播，其实都是有这个修道院的这个贡献在里头。
对，
对。那么他们的一项工作其实就是在写字间里头抄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嘛哈。对，就唯一的这样的一种保存和传播的方式就是手抄。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劳累的工作。那么它的一个最高的要求就是不能出错。就据说他们抄写一篇哈，就一页纸，如果出现了一个错误，那就得重新，就重新开始抄哈，就这一页就作废了。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来就太枯燥了，太重复了哈。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些文明哈，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就是由他们保存积累然后传承的。除了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字典的编撰哈，然后还有这种知识的传承以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工作它的那种长期性哈，这种也有所体现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非常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大家知道它从那个开工到最后竣工花了多少年吗？
我还真不知道。
是632年，600多年。对，就从13世纪开始建造，一直到1880年才最终来完成。这个工程花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我觉得今天的人是没办法想象的。我们曾经追求这个速度就是生命哈，我们当年的这个深圳速度哈，一栋大楼可能几年甚至一年来建成哈。当然这里头有现代的这种技术哈使用在里头。但是就是说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坚持那么久，甚至在有生之年都会看不到成果哈，看不到这种完成，那么他怎么来坚持哈？我们今天可能追求的那种立马的成效，马上见成效，我要眼前的，我要看得见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切的这种发达进步啊，我们享受的这种快捷便利，其实都是在我们前人的无数的这种重复和枯燥当中来积累完成的。可能我们只看到了那个结果的美丽和绚烂啊，包括欧洲的文明，今天现代的这种文明。
对，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文明也不是一下子就一脚就跨进来的，它真的是有非常深厚的，有几代人的默默的这种甚至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思想方面，有几代人的慢慢的这种累积奠基，才能形成今天的文明。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当中有一个细节哈，其实就是那个伦敦语言学会，他们也是当第一集哈，好像是第一集出来以后，他们后来是想考虑替换莫里教授，那么其中一位就说到他的理由是，说这个词典编得太慢，然后订单少，只有几千册嘛，然后他们的办法好像就是想偷工减料哈，就是比如说就有些词他可能就不收录了。对，就用这种方式。其实我们那个时候19世纪末吧，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现代的一些理念哈，
对，
它
资本
这种影响，
对，
商业因素哈，
对，需要这个资金赶快运转起来啊，所有的哪怕编写字典，它的那个时候都已经有它的商业性和它的经济性的考虑了。
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吧，就是我们现代和近代或者是更早的时代的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个时代的原因，就人的这种改变哈，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这个的话就促使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怎么能够来承受这种比如说这种艰巨的巨大的这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性和它的孤独枯燥哈，苦难，甚至是失败，我们也看到它有失败的这个情节在电影里头哈，就做不下去了，或者是这个学会哈，就是要终止这项工作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头可以挖掘一下，可以思考一下的。对，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这部牛津英语词典，它是花了70年的时间才最后完整的成书。那么就莫里教授的话，他我算了一下，他在里头应该是工作了36年，就在这件事上他就做了36年。36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就是工作的年限了哈。
对。
对。 就他这36年就做这一件事情，而且的话他也只编到了字母 T，
嗯，
也就是二十个哈，20个字母都还没有编完。嗯、那么就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件事上哈有这样的大的这样的一种投入，就整个人甚至是可能整个家庭哈都围绕着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莫里教授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比如说就是他们已经走不下去，第一个字母 A 这个上面哈，那个时候他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院子里有一个寻求， 对他请求上帝来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真的是恰恰就收到了那个麦纳医生的一封信哈，就寄来了1000多个单词的对那个解释。
他觉得简直是上帝应允他的祷告了。
对对对，
其实也是，也确实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不信的人会觉得这巧合嘛哈，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什么是巧合的，对，对。我们在这里头，其实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的那个坚持，他的甚至是固执和天真哈。我们可以看到他手里头拿着那个牛皮那个床单，上面有一句话，就是只有最勤奋的生活。就从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哈，虽然可能电影它不是一部福音电影，它没有过多的在这上面有所呈现，但是其实我可以想象，就是在这里头，可能是信仰的那个支撑，对，因为在那个麦拉医生第一次寄来信件的时候，他说上帝为我们送来一位这个救世主哈，
是
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承担哈，让你投入一份工作，许多许多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做这么一件事情。
是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的安然姐妹呢，她从《教授与疯子》这部影片当中呢，看到了一种坚持不仅仅是在编撰词典上，在各样的工作上，其实都需要有一种坚持，而这种坚持它来自于一种使命感。那关于这部《教授与疯子》的电影更详细的解读我们就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再分享。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当刚强壮胆，
将身体献上，当作
不要心慌，
是圣洁的，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上帝对你的呼唤，你听到了吗？良友电台第三季主题“唱和声声成妙韵”，邀请你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唤。
生命更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却不放弃，耶稣我的唯一。 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是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所爱，耶稣的爱一直都存在，我只要你深刻的爱。 耶稣的爱比海洋还要深，比众山还要高，比生命更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却不放弃，耶稣我的唯一。
山海。